这个关于煤电投资的问题呢，是被经常问到一个问题，那么也是误解比较多的一个。我想从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从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能源政策的角度讲，我们是怎么认定对于煤电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先说哈，这个上游的煤的开发，包括化石能源开发，我们是本来就不介入的。所以我只说一下煤电的问题。煤电呢，在我们的政策里面是这么说的哈，我们亚洲开发银行的能源政策当然是以清洁能源、能源节约和推动这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可及性啊，是人人都用得起清洁能源这个为总的目标，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在政策里边呢，我们还是留了一个窗口，是说如果在满足一个发展中国家基本的能源需求的时候，没有其他可行方法的情况下，可以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支持煤电，这是我们开了一个这个窗口。我们觉得这个窗口开呢，是为了满足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基本需求，比如说普遍人人都要用到电啊，通电，这个100%通电的情况下，如果在一个环境下我们除了用煤以外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发展国家有需求，我们还是愿意支持的。那么这个是在政策上留了这么一个窗口，可以作为一个例外吧。我们上一次使用这个政策窗口呢，是2013年在巴基斯坦支持了一个超临界的煤电站。那么我自己介入这个项目中呢，因为我刚才讲我是审核项目，当初这个项目刚刚报到我们这个层次来说呢，是一个亚临界的项目。当时我们这个电厂，当时我们认为它的排放还是比较高的，从这个环境标准上呢还是可以挖潜的，还可以再改进的，所以等于我们把这个项目发回，让这个项目官员和项目单位，巴基斯坦项目单位重新设计。所以呢又过了一年多的重新的设计以后，然后再报上来的时候，他们是做了一个超临界的项目，在这个环境标准上哈，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我们做了一个审核，我们认为上一个超临界的煤电站并没有影响这个国家整体的能源的低碳的走势啊，而且同时能够满足他们国家的这个基本人民的基本需求，所以这是一个特例我们做了。从2013年以后到现在再也没有做过，而且现在也没有一个国家来向亚航申请来做煤电，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事实哈。政策这一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的做法。那么我再补充一块，这个我对整体的煤电的认识，我觉得尤其在亚洲这个范围内，如果你看全世界范围内，那个用煤电发电比例最高的就是亚洲了，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这个里边，无论你看什么样的未来，如果是5年、10年、15年、20年，甚至到2050年，我们就看现有的煤电，到2050年它仍然会存在，虽然它的比例会逐渐下降。所以我们对煤电呢，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现有的煤电改善它的效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课题啊。我们可以说发展中的援助机构、金融机构甚至商业机构都不支持煤电了，可以，这是个好事，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煤电它的存量很大，煤电厂存量很大，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不支持新增的煤电，我们就忽视现有的煤电效率的改善。我觉得在现有煤电厂的效率的改善方面还是应该去支持的。那么如果把一个亚临界的电厂从33%的效率增加到40%左右，我们可以算一下它的减排量是多少，确实相当可观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应该叫做有点绕口啊，不应该逢煤必反，还是有一个这个客观的认识，在亚洲国家煤电的存量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旧有电厂的改造，提高它们效率，这是一个我想说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也可以旗帜鲜明地去说，在满足未来新增的这个电力需求的方式下，我们就以这个低碳能源为主，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不支持煤电在新增的这一块。因为现在讲有全世界范围内有10亿人口没有电啊，那么你看仔细看这10亿人口里边呢，有相当多的它是在边远地区，在山区，甚至有时候在海岛上，这些人口实际上 是无法用常规电厂来满足他们需求的，因为他们太边缘，就连这个电网都没有条件去延伸到那么远，用常规电源来满足这些人口的用电需求。所以呢，这些用电需求呢，就是需要用创新的技术来解决他们的用电。那么现在我们认为，就是用这个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微电网加储能，加上一些数字技术，能够使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在边远地区人口的用电需求方面，我觉得这个很有潜力。我认为在十亿没有电可用的人口中，应该有至少有70%可以用这种新技术，微电网、可再生能源、储能各种技术，这个来解决他们的用电需求。所以这个又在各方面都回应了我前面讲的事情，就是说这种新技术呢，它又是低碳的，它是环保的，它又是满足这个人民基本需求的，它又是新技术。所以在各个方面，我们都把现在在亚洲开发银行来说，我们都把这个微电网作为我们特别鼓励的一个新技术，它因为它满足我刚才所有的条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这个就是说关于煤的问题就基本上就说清楚了，在政策上和我们的实践上和我们的未来如何这个支持都讲清楚了。